第十页第二行，又是血气之属，借寒淋之，既有淋之，借我一体，纵不能共修至德，实之尊我轻我，岂可日强勿命，实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。一思即此，将有对时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这一段文呢，在义理上是有相当的深度啊，唯有大乘菩萨才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啊，小乘圣者我们在经典里面还看到啊，这吃三斤肉啊，吃三斤肉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呢，这是杀生吃肉啊，这是在佛法戒条啊所不容许的。这个大乘佛法在印度虽然是发源于印度，印度并没有能够弘扬光大啊，反而到了中国来啊才发扬光大。这个素食虽然是我们中国人提倡啊，但是它的根源呢也是在大乘经啊。那么这个前面跟诸位提到过，梁武帝渡楞伽经的渡楞伽经啊，那么见到这个菩萨慈悲，不忍食一切众生肉啊，他是深受感动啊，于是乎自己就发心吃长素。这个长素要记住，素与斋呀是两回事情啊。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对这个不甚了解，认为吃素就吃斋的啊，吃斋跟吃素是两桩事情啊。这个吃斋啊，斋里头啊也有荤啊，肉食都可以吃啊。斋是什么意思呢？斋是日中一食，叫做斋啊，所以与素食啊不相干啊。那个素食晚上一样还吃啊，那晚上要吃，这斋就破了啊。所以斋呀，在佛门里面讲呢，是过中不食啊，这个叫做斋啊。这个素食啊，另外是一桩事情了啊，给这个斋是两回事，我们要搞清楚啊。这不学佛的他搞不清楚，那情有可原呢、啊。我们学佛的这些基本常识啊，总是搞清楚。斋的意思最要紧的是求心清净，唯有清净呢才能感应道教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这个斋啊是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你注意去看《礼记》啊，你就看这个《诗经》《书经》里面都有记载啊。凡是祭祀的时候啊， 这个主祭的人一定要啊斋戒三天啊，这个三天呢就叫做斋供啊，就给我们佛门这个闭关的性质差不多啊，闭关的性质差不多啊。那么他那个斋啊跟佛门的斋又不一样啊，我们中国这个斋供啊给佛家的不一样。佛法里面刚才讲了，这是日中一时，这叫做斋啊。你们这个修八关斋戒的就晓得啊，这个中国的斋公啊，他是主祭的人，主祭的人就是祭神如神在啊。你祭什么人呢？当然是祭祖先啊。这个不是祖先与自己不相干的啊，那个是不祭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讲祭鬼神，鬼神就是祖先啊。那么皇帝呢，除了祭祖先之外，他祭天地啊。祭天地只有皇帝才有资格，普通人没有资格啊。像名山大川呢，这都是皇帝是主祭人啊，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啊。就一般人的大夫以下的都是祭自己的祖先啊。那么主祭的人这个斋戒三天，这个三天什么事都不做啊。那么也是关在一个清净的房子里啊，三餐饮食到时候有人送来供养他，他什么都不要问。那么他的三天三夜干什么呢？想他的祖先啊，如果他的父母已经过去了啊，就想这个父母以前在世的那个情形啊，专想想三天。所以到祭的时候啊，才感应道教啊，那祭神如神在啊啊，先要想三天呢、啊、这个想呢跟我们佛法里讲的观想啊意思很接近啊，意思很接近啊。就是这个三天的时候，在精神上的时候要能够沟通啊，到祭祀的时候才有灵验啊。你想想从前这个祭祀多么慎重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只有形式啊啊。您祭祀的时候脑子里还打妄想，那有什么用处？人家祭祀之前三天一点妄念都没有啊，至诚恭敬心来祭鬼神啊。那么这一段这个理论呢，完全是大乘佛法的理论啊，所以叫我们呢要多想一想啊。凡是有血气就是动物啊，它是有生命的啊。所以戒寒灵芝啊，这个灵芝在佛法里面就叫做佛性。所以说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、啊。灵芝就是佛性啊，既有佛性了，当然就可以做佛啊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啊。有佛性，他怎么不能做佛呢？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是物我平等。你看从前这个黄龙禅师啊，他戒淫学人的时候啊，就是来参学的这些人戒淫他的时候啊，所谓是三观的考验呢 啊他先举个手，我这个手啊像不像佛手再撑出一条脚出来，我这个脚像不像驴脚？你们想他这什么意思啊？上于诸佛，下于畜生，平等的圣佛平等啊，无二无别， 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既然这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心，啊，跟我们自己原本是平等的，既有灵智，皆摩一体，是平等的。嗯，怎么忍心去吃他？啊，怎么忍心去害他？纵然不能修德，啊，叫这些众生呢亲近我、尊敬我，啊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啊，前天跟诸位提的印光大师，他就做到了。啊，这些蚊虫、蚂蚁、苍蝇啊、蟑螂、跳蚤之类的，见到印光大师都恭敬。啊，印光大师住在那个房间，原来这些东西很多，他老人家一住啊，那就搬家了。啊，你们去找，一个找不到。啊，别人住的时候都来了，哎，啊，他住在那个地方啊，都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人家有德啊。这个事情不假了，啊，是真的啊。啊，印光大师传记里头记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呢？啊，70岁的时候。啊，所以在以前，嗯，他这个房子里头也有这些东西。啊，他的这些弟子们见到之后啊，当然不能杀生，啊，想方法把他赶走，啊，而老法师说不要赶他走，但是留他在此地，啊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他能够警测我，我自己的道德还不够，不能感动他，啊，谁让他留在这里啊？自己有个警惕，到70岁以后再去找，一个找不到。无论老方人在什么地方住，在他房间里找不到这些东西。老和尚做到了啊！啊，他能够做得到，我们想想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对待这些众生不平等呐，没有慈悲怜悯啊，见到这些东西啊，杀机就生起来了啊，就想着总是想把它杀掉啊，把它赶走啊，所以不能够感化它啊。他不能感化他，怎么能够就杀害他？杀了他，跟他结了冤仇。这个冤仇啊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！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？啊，这个佛门有两句话。欲知世上刀兵界啊，是但听屠门啊，夜半声啊。以前屠户半夜起来就要杀猪宰羊了啊，清早可以去卖去了。现在是电动屠宰场，冤冤相报。每一次所报复的都是一次比一次惨烈啊！你打开这个中外历史来看，你看看战争是不是一次比一次残酷，冤冤相报啊！我们没有杀害众生，但是你吃众生肉啊，这个本省我不太清楚啊，这个大陆上杀猪的，杀猪的杀的时候他念咒啊， 将要杀他的时候，低着那个猪耳朵告诉他：“猪啊猪啊，你莫怪啊，你是人间一道菜啊，他不吃我不宰啊，你想吃的去讨债啊。”他把三人同都推掉了，
是
吧？他没有责任了，想吃的就讨债去。那谁吃他的肉啊，他就跟谁讨债啊。他把这个三人推得干干净净。大路上杀猪的都有这么肉，哎，他也晓得这个东西有因果报应啊，所以总是在这里推卸责任。啊，地球啊，我们大家都不吃了，他当然他就不杀了。啊，实际上啊，这个从前大陆是如此，本死也是如此。啊，哪里天天吃肉啊？没有这个事情。啊，一般普通老百姓大概一个月肉食也不过就是两次三次而已啊。我记得在大陆，我年纪小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农村村庄里面，所以叫赶集，啊，总是半个月一次，在赶集的时候才能够买到肉，平常买不到肉。啊，所以这个肉是不常吃到的，所以小孩才盼望过年。为什么呢？过年呢，至少可以吃到半个月，啊，天天有肉食，可以能吃半个月，一年才有那么一次啊！啊，现在人不要过年，为什么呢？天天过年，啊，以前我们说营养不够，现在外国人呢，在全世界调查一下。啊，我们台湾人吃的肉食世界第一啊，比例嘛，人口比例，你这个台湾这个地区一年杀多少头牛，杀多少羊，杀多少鸡，杀多少鸭，一统计世界之冠啊。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小孩一个个都肥肥胖胖的啊，不是健康的像啊。啊，吃的东西吃过度了，营养过了头了，这也造成了毛病。啊，这外国人调查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看，我说，哎，这也不错，啊，让共产党看看的时候，好，他们那边没得吃，我们吃世界第一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了。素食也只有在佛门啊，佛门呢，说实在的话，这是少数出家人呢，这个是吃的常素啊。啊，在家学佛的吃常素的有，不是多数啊，少数是吃常素。啊，素食。在饮食里头的确是好啊，值得提倡啊，值得提倡，但是要看环境啊，不要叫人起反感啊。你比如你在家庭里面，我跟诸位说过啊，你自己烧饭，你每一天给自己烧一两个素菜，这是无可厚非。如果不是你自己烧饭啊，假如你家里是你母亲烧饭啊，他们都不是吃素的，你一定要吃素，那他就厌烦了，他要特别替你烧两个菜，这个问题麻烦大了啊，会引起家庭的纠纷啊，这是我们要顾虑到啊。所以这个佛法给世间发了第一义是孝顺呐、啊，啊，你父母总是爱护儿女的，怕你吃素什么的，营养不够，身体坏了， 啊，所以你要是受了菩萨戒吃长寿的，你的母父母在面前啊，看到你吃，叫你吃肉，你就多吃几块给他看，吃了他心里很欢喜，孝顺父母，这不叫破斋，这个没有罪啊，这个没有罪啊。你要是违背父母的意思，叫父母厌烦，那是真有罪啊。佛法是通人情的，不是不通人情的啊，这一点诸位要记住啊。那么这是说的是，就是肉食的确与众生结缘仇啊。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实在是忍不过的话啊，就学这个戒经里面所讲的是三斤肉啊，不可以杀生啊。换句话说，不能买活的东西回家来杀啊，不可以啊，这是一定要记住啊。再看这个下面啊，是如前日好怒啊，第四月说人有不及情所已经啊，背离相干是与我何与，本无可怒者。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，也无幽人之学问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啊，敢为智也。无邪以自反，则报回之来，皆磨练欲成之地，我将焕然受赐，何怒之有？这个是习嗔恨心最好的方法啊。我们晓得这个嗔恚呀，对自己的道业伤害最大啊。你看经典里面常讲啊，火烧功德林啊，所以凡夫这个急功修德不容易成就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常常会发脾气，你心里不高兴，脾气一发，功德了都烧得干干净净。所以你要问你这个积功累德有多少，你得想一想什么时候发过脾气，就是早晨发过了，那以前都晚了，得从早晨算起，算到现在你有多少功德呢？账是这个算法的啊。所以一个人要到临命终时快咽气了发一下脾气，一生都晚了，这个事情可怕极了啊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叫你修忍辱波罗蜜啊？布施是这个修德了，忍辱能够保持啊，能够布施啊。你要不能忍辱的话，你所修集的全都丢掉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。所以一些妖魔鬼怪啊，看到你积的那些功德，他就嫉妒了啊，他在旁边就劝你赶快烧赶快烧，你也就很听话，一发脾气就烧掉了。啊，任何逆境都不要动肝火啊，啊，要能够忍受啊，这是我们锻炼的处所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对于提婆大多赞叹备至，提婆大多专门找他麻烦，啊，预言家对头，啊，他对他很赞叹，非常感激，他说没有提婆大多，我成不了佛道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提婆大多，他忍辱波罗蜜没办法修啊？啊，所以凡是来找你麻烦的人， 那就是齐佛大众。哎，那就是教你修忍辱波罗蜜的善知识啊！啊，我们对他要感激呀、啊！啊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啊！没有这个人，你忍辱到哪去修去？啊，等于老师一样，他来考试你。一发脾气考了个零分，啊，要能够忍受欢欢喜喜的，那得个满分，你看那多自在呢。啊，这经不起考验的，天天考，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去锻炼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说的这个理好，啊，说人非圣贤。当然有不到之处，啊，就是这个有所不及呀、啊，啊，顾虑没周到，啊，看得不圆满，啊，发一点脾气，我们还能够跟他认真吗？啊，还能够跟他计较吗？啊，他要是不发脾气，那他成佛做主了嘛？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发脾气，他是理所应当啊，我们可不行啊，啊，我们可不能跟他一样啊，啊，所以说是应当要原谅他，啊，而且还是体谅他，啊，我们自己只要守得正。他无理来找麻烦，我们有理他无理，我们是不是要给他去评评理呢？用不着，他一评理就起了争论啊，不如忍让的好啊。你能够忍让，他自然会觉悟。哎，那一天我的确是我没有道理，还要来过几天给你赔不是，这多好呢，不伤和气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，所以要晓得背离相干的，与我们自己原本没有关系。啊，所以不必计较在一时，啊，本无可怒者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很深的理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想。啊，想通了之后，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会修啊，啊，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又要想一想。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啊！你看那个小柱子里头说的啊，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啊！这是实实在在的啊。也没有啊，有人的学问，又是怨恨别人，怨天尤人啊，怨天尤人的人，纵有学问，也很浅薄啊。古人常说，学问深时意气平，那不动肝火啊。这是有学问的人啊，小小的事情就动了肝火，动了嗔恨了，没有学问啊。情由不得，借己之德未修啊，感未至也。这是教我们自己要反省啊。人家是背离来相干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检讨 不要想别人的过失啊，要想自己啊，总是自己有缺点啊，不要看别人的缺点啊，要常常检点自己的缺失，这才能修德，才能够积善啊，你自然不会怪别人啊，反过头来责怪自己啊，我们自己德行没修啊，我们不能够感动对方啊，像刚才给诸位讲的这个印光法师，他那个不是讲人，他是讲的是动物，那比感动一个人还要难啊啊，居然那些小动物都被他感动啊，印光法师我们没有见到啊，我们听老一辈的人他们见到印光法师的人啊，他见到老和尚了啊，你只要见他面你心就清净啊，既慈悲也又有威也啊，凡是亲近老和尚的都有成就啊，可见他感人之深啊啊，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？几十年的修德是以道德感人呐、啊，这是叫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啊，凡是有毁谤我们的，我们要把它看成正是磨练我们自己的啊好场所啊，这叫真正道场啊，求都求不到啊，你怎么能发脾气，怎么能够拒绝呢啊，所以真的告诉我们呢，我将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啊啊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场所 啊，这就是真正的道场啊，说又闻谤而不怒啊，无论是背后的回谤，当面的回谤啊，听了怎么样，若无其事啊，心平气和啊，这种回谤自然就消失了啊，这个底下讲呢，虽然是禅焰熏天如举火分空啊，终将自息，不需要辨别啊，越是变呢只有增长回报啊，你不理会他啊，那个骂人的人你不要去理会他，你一理会他来越吵越起劲啊，那是没完没了 啊，一边拼命在骂，一边在洗耳恭听，他骂了半天骂累了自然就不骂了，不是没有效果吗啊，到后来还自己难为情呢，就骂还是不骂呢，骂骂了半天累死了，那一边没有反应啊，自己就惭愧了啊，打人也是如此 啊，打你让他打不要还手啊，这一还手啊，那就打起来了，不还手让他打，打了几下他自然不打，自然不打啊，要是很多人在那里看的话，他到后来会很难为情，我都是打还是不打，那打那么多人看到我们有理啊，人家不还手啊，不打嘛 这个台怎么下得了台呢？台阶下不来啊，他就难为情了。那个打架两个对打才起来，吵架两个对吵才能吵得起来啊！啊，一方面决定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能体会忍辱的功德有多大，息事宁人。啊，闻道而怒，虽巧心立变，你看看，终究是像啊，困难作茧，自取缠绵呐。啊，你把这个道理要想通了，你才晓得这个忍辱是多么好。啊，确实能够化敌为友。啊，本来是个冤家对头。他来侮辱你，你能够忍受，到最后变成真正的好朋友。啊，古人也是说，所谓说不打不相识啊，啊，到最后是真正的好朋友。啊，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啊，那么这是举出了两条。一个是杀生，啊，一个是喜欢发脾气，啊，教给我们对治的方法，啊，这个是在造罪业里面呢，这是两条重罪呀，啊，是其余种种过误，皆当居离四谛。啊，这个过不说不尽呐，啊，我们要应当要知道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啊，以这个两条的道理，啊，可以依此推论，啊，所有的过失，想想它的理，啊，再想想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。啊，消除过误，这样才能够积功累德。所理即明，过将自知。啊，所以这个改过自新呢，明理过当然就知了。啊，不明理，单从事上，啊，勉强的去控制，啊，去忍耐。那就是常说的了，忍耐有个限度啊，不是办法。理懂得了，这个把这个忍耐化开了，那就没有限度啊，就化解了。那么下面讲的最高级的啊，最高级的改过是从心而改。前面讲是从理而改，啊，这是从心而改。何谓从心而改呢？过有千端呐，啊，过失太多太多。像这个《地藏经》里面所讲，阎浮提众生，啊，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这个话讲的并不过分的，啊，所以说是这个众生刚强难化，啊，一代比一代刚强，一代比一代难化，啊，现代的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就难教得多啊！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，对老师都敬重，啊，老师讲的话我们都不敢违背， 啊，现在还有学生要打老师的，哪有这种道理呀、啊、没这个道理呀、啊。以前这个李老师讲经的时候说了一个公案啊，我记得不太清楚啊，这个事情是在前清清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地方呢、啊、儿子不孝啊，把父亲杀了，这是大逆不道。朝廷怎么处分呢？把那个省的巡抚，就是省主席啊，撤职啊，知府也撤职，这个县长啊撤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做地方官，你们怎么教的，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出来啊？所以说连带处分的是巡抚、知府给这个知县啊。除这个还不算，从前城有城墙啊，皇帝下个命令，这个县的城墙啊撤掉一个角，就是你全县的耻辱，你这一县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人啊？现在杀父母、杀司长、杀司长的报纸上登那么大字，也没人管啊，理都不理你了。啊，想到的过去教育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啊，以前教育非常重视的防微杜渐。啊，对于这个教学总是小心谨慎的啊，如何能将这个小孩年轻人培植为将来国家有用之才啊？那么是锅虽然很多啊，但是你要是归咎根源，不外唯心所造。这个一切唯心造是华严经的一句经文，这无心不动啊，故安从生。那么这个戒律里面呢，诸位要晓得，戒律有三种啊。除了这个戒律一条一条条文之外，还有一种叫定供戒，你只要得到定了，你的戒就圆满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心而改嘛，啊，心定了，心清净了，什么罪过他都不到啊。所以我们念佛要念到四一心不乱，就得定功戒了，你的戒就圆满啊。那么更上一层，这个道功戒，道功戒正果了啊，比定功戒又要深一层了啊。正了果的人怎么会做错事情呢？那不可能嘛啊。你说阿罗汉佛菩萨，他怎么会做错事啊？所以对他们来说呢，这叫做道功戒啊。对我们修行人的时候，已经得到禅定，念佛已经得到一心，那么这叫定功戒啊。这个呢，都是此地讲的从心而改啊。到你心不动啊，这个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的三句境界通通圆满，这个界才真正清净啊。好，我们下课啊。这个从这一段文来看啊， 这个改过啊，如果从四相上来改，实在是不胜其烦，而且真是挂一漏万啊，过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连检点都还有疏漏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个改过方法呢，那实在太好了，这叫从根本改啊。枝叶再多，根本只有一个啊。所以诸位这个修念佛的人呢，要是真正念佛人，他一切过失通通都改了啊。念佛的目的就是在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呢，不但是禅定啊，给诸位说的不是普通的禅定啊，是楞严大定，受楞严大定啊，不是普通的定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。你们诸位看看楞严经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，你就晓得了，这是大定啊。这个讲到改过，那是根本之根本，这个方法多妙呢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啊，特别是修念佛法门的人，应当要晓得